生命记31章30节，摩西将这一篇诗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。32章1到18节，诸天呐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。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他是磐石，他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从事无为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，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了，就不是他的儿女。愚昧无知的民啊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、建立你的，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。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、荒凉、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又如鹰搅动巢穴窝，在雏鹰以上2次扇展，接取雏鹰，背在2翼之上。这样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，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但耶稣人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润，体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一别神。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产你的神。
非常感谢青年姊妹。今天我们来看，生命记的32章。32章实际上从1到43节是一首上帝要摩西所作的歌，也被称为是摩西之歌，是见证上帝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，可流传于子孙，使世代都不忘。摩西之歌实际上是摩西奉神命令所写的预言歌，就预言了以色列人将从神的祝福中越行越远。作歌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以以色列民不要离弃耶和华，希望这个以色列民不偏离己路，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个是在30章2节是提醒过的，使耶和华的名长久的活在这个上帝恩典的眷顾保守中。1至3节唱到诸天呐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听我的口中的言语。这个侧耳的意思就是留心听，就摩西就呼吁天地和万物就来聆听他的话语。摩西要万有和神的百姓都要留心听，唯有听才能够领受，从而得着生命的养分。上帝的言辞就是像雨露一样降下，滋润人心，如雨露降在青草和菜蔬中，使他们能够欣欣向荣，茁壮成长。 摩西要宣扬耶和华的名，称颂上帝的伟大和荣耀。这段经文呢，就启示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态，要向上帝展开自己，并且敬畏他伟大和全能。四到六节唱到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的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正直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在这里呢，那摩西是描绘上帝耶和华的完美和公义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，神的作为完全，神永远是诚实和正直的。神的公义与正直也是坚定如磐石般，是人避难所和保护所。神的恩典与怜悯呢，也是如磐石久存，而且神是以公平和正直对待他的子民。然而，这个人类呢，却是常常这个愚昧无知，背离上帝的道路。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思念我们神的伟大和荣耀，不要背弃他的律法和教诲，因为耶和华是亘古不变的神。七至九节中，其中是唱到至高者将地也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地万民的疆界。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提醒以色列民要追忆神的作为和对他们的眷顾，他们应向祖先询问并传承这个神的教导。上帝将地分给各族各国，但是选择了以色列作为自己的子民，并给他们分配了特殊的地业。当我们承认耶和华是神，是我们的上帝，承认耶和华是配得敬佩和赞美时，就是承认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。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对我们的选择和眷顾，传承神的教导，并在生活中彰显神的荣耀。十到十四节唱到是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地，在空中旷野荒凉的旷野中保护他，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。这段经文呢，就是描述了这个上帝对这个以色列民族在旷野中的保护和眷顾。当我们离开神，敬拜鬼魔，就是陷入了罪的网络，就会失去这个上帝儿女宝贵的身份，也是同时会失去上帝做我们的产业，人就陷入这个极其悲惨的境况，就是在极其艰困的时候，是上帝的怜悯恩待我们，再次拣选我们。上帝如同鹰展翅一样的保卫他的子民，保护他们免受危险和敌人危害。这段经文实际上提醒我们要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和保护，即使在生命的荒凉之地，神也是与我们同在。15到18节唱到耶稣伦渐渐肥胖，粗壮光润，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上帝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神。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耶稣伦，是指神所爱的正直之人，或是指这个，他的意思是正直、公正、公义，是神为以色列人举的这个亲密之名。在这里呢，这个摩西是警告以色列民不要因为丰富和肥胖就忘记了上帝，不要背离神的道路。以色列民实际上是很容易忘记在埃及的苦境，也很容易忘记他们赐恩的主。摩西带以色列民呢，百姓是看见了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会鞭刑几度，在强盛之时就离开了神。因为这以色列民是轻看拯救他们的神，从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人在缺乏中就只会埋怨我们的神，等到富足呢，又离弃我们的神。所以，我们人会软弱，也会经常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决定。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蛮有怜悯、慈爱怜悯的。 所以神仍然要施恩拯救他的子民。所以这个《申命记》32章1至18节呢，就是深刻的反映了上帝的慈爱与忠诚，以及人类对上帝的背叛与不忠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神的教导，珍惜神对我们的恩典，并遵循他的道路，以免招致他的惩罚和审判。那么，《申命记》，我们结合这个新约经文，看今天的1至18节。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对我们现代基督徒的指导和启示。第一点就是上帝的公义与信实。在《申命记》32章的开头，摩西是称颂神的公义和信实，神的作为是完全的，他从未有过错误。这提醒我们，上帝的路道路是完美的，神对待他的子民也是公平的，而他的信实永远是不会改变的。在新约中，彼得写道：“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”这提醒我们要效法神的公义与圣洁，活出在世上的公正和真理。第二点就是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。在32章7至9节中，摩西提醒以色列民不要忘记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奇事和大能。这也是在新约中不断强调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中写道：“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写在经上，真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”这也是提醒我们时刻要记得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眷顾，以免忘记神的作为和背离神的道路。第三点是警惕背离和追随偶像。在15、18节警告我们不要背离上帝，背弃他的道路，而追随虚无的偶像。在新约中也是强调，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中说：“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要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”这也提醒我们要一心一意专心敬畏我们的神。不要让任何物质或者偶像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。最后一点，上帝的慈爱和忠诚。尽管以色列民是不断的背离上帝，但上帝始终对他的子民不变的慈爱和恩典。在新约中，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至13中写道：“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”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，这也是鼓励那些陷入软弱的基督徒，他们可能在经历管教，但却不会失去救恩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信实不变的，他的慈爱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。就综上所述，我们今天是生命记32章以及对应的这个新约经文。就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带来很多宝贵的提示，也提醒我们要效法神的公义与圣洁，珍惜神对我们的恩典和公义，警惕背离追随偶像，并要相信神永远是不变的慈爱和忠诚。我们今天有两个思考题，第一个是在《申命记》32章中。上帝对以色列人民的背叛被描述为他们忘记禅理的神。在当今社会中，人们是否也有类似的趋势？我们可能如何在今天的文化中看待这个问题？第二点，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我们是否也有类似以色列人民的趋势，忘记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祝福？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遗忘，保持对上帝的感恩和敬礼。
好，谢谢周弟兄啊，很多的内容啊，很丰富啊。32章的题材是诗歌啊，那这是在《申命记》当中看到第三种的题材啊。那前面有叙事体啊，讲述一些的故事的发生，有这个律法题材啊，律法的条文啊。 所以读叙事体、读律法的条文，跟读诗歌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读到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它几个特点啊。第一个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比喻，它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啊。讲到神的完全的时候，说我们的神是磐石啊。讲到神话语的重要的时候，讲说神的话啊，摩西讲出的话像雨露啊，对于青草一样啊。所以这些的 image 哈，是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啊。而且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，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去想的哈。这个诗歌题材很浓缩啊，所以不要读得太快啊。它一句话一句话哈，这个把很多的内容放在一起去讲，所以慢慢的去体会哈。犹太人的诗歌有点跟中国的对联相似哈，它有些话都是一句话讲两遍。那后面这句话是对前面这句话的加强，或者是对比啊，所以这些都是读诗歌的时候的注意的特点。那这一章的这一段啊，我们读的这一段呢，有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哈，就是上帝的信实与百姓的不信之间的对比啊，尤其是在百姓蒙了神的祝福之后，得了恩典之后。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啊？这个摩西在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写了两首诗啊，摩西之歌，一个是刚过红海的时候，再一个就是即将要过约旦河的时候。那这两首诗歌的这个风格是很不一样啊。前面一首过了红海那首歌是一个庆祝，是一个欢庆一个赞美。一个敬拜啊，按理说马上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打仗了啊，这个应该是鼓舞士气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告诉他们哇，这个一再强调神的信实，鼓励他们好好去打仗啊。但是这首诗歌我们读下来完全不是这个味道啊，只有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提到要欢呼啊，43节，前面大段大段都是怎么样？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啊，都在数落他们啊，这个很不一样啊，是不是摩西这个不能进迦南地，他就把这件事情进迦南的事情讲得很负面呢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去写所以我们要去体会啊，这首诗歌，结合他的时间，结合他的这个情景啊，去体会啊，上帝背后的那个。更深沉的爱啊。
我读这个诗，这个真的非常受感动。我觉得摩西他在死前所做的这首诗，是真正把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向我们展现出来。摩西说，神的话，神的教训，真正是像雨露一样。每一天都在滋润着我们，但是我们人不能够离开神。第四节，他是讲得很清楚，说神是磐石。我觉得，神从开始就教训以色列人，讲明神是宇宙万物永远的基础，除了他以外。没有基础了，所以当主耶稣说：“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”我们外邦人不懂哎，这磐石是指彼得吗？这磐石是指谁呀？但是犹太人很清楚，磐石就是我们的神。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来看，就是神是信实，是永远不变的。是我们永远可以信靠依赖的，并且你往下读，神是完全的，是公平的，是诚实的，是正直的，没有任何可以比我们的神。接着他又讲神的作为，他选择以色列人来作为 世界万邦人的一个标准吧，选择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，主要就是让人看见人是多么的不可靠，神是这样的爱他的选民，规定了各种条约，但是人却老是走偏，老是悖逆，就是怎么呢？就是想照自己的想法做。第八节，我特别感动。我读到这儿，我心情就非常激动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外邦的疆界。为什么要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外邦人的疆界呢？神的眼里头，他认为。世界的中心地方，就是他分给以色列人的那块地。以色列人这12个支派的历史，也就是世界的历史中心。神真是以色列人小小，以色列小小的一个国家，为什么神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？我们真的要去想，神从一开始，从历史上就选定了以色列人作为选民，是为了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来看以色列人。神是怎么爱人，而人是多么的不听话。以色列的变化，也就使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本相。但是，神选定了，叫我们看，我们就要从中明白神的心意。神是希望人回转的。虽然以色列不当，但是他做了很多好事，因为他把圣经给我们传下来了。但是，他也常常悖逆爱他、抚养他的事。我觉得我们要从以色列的历史中间作为我们的简介。完了。
好，谢谢同志们哈，这个诗歌就是哈，这个要慢慢的去体会，慢慢的去琢磨哈。刚才同志们讲了第八节哈，那接下来讲第九节的时候，摩西就把这个主题哈讲的这个方向点出来了哈，他是在讲这个神跟以色列这个百姓之间特殊的关系哈，神拣选这个百姓，然后呢把它放在列邦当中。按照他们的数目来设定外邦的疆界哈，你看这个很特别的哈。然后接下来就用3个比喻来让我们去体会哈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哈。第一个比喻是眼中的铜人，眼中铜人是人体哈设计的当中最 sensitive 最敏感的部分啊。眼中的这个铜人呢，对这个光是很敏感的哈。你看它可以。扩大缩小的哈，自然当中，光强它就缩小，光弱它就扩大哈，这都是在里面设计好的哈。然后这个东西对干湿啊，这个湿度很敏感的，所以我们自觉不自觉啊，眼睛都不断的在眨，为什么要眨眼睛？就保持这个瞳仁的湿度啊，不能干啊，一干就会出问题了哈。然后对这个灰尘，哪怕一点点的灰尘呢，都非常的敏感哈。所以神设计有眼睫毛啊。有一个 sensor 在那里哈，有脏东西过来，哎，马上它就会闭眼睛啊。这个你看这个设计哈，人体当中保护的最仔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眼中的瞳仁。那这个眼中瞳仁是在哪里呢？哇，在这个旷野、荒凉、野兽吼叫之地啊，这些哇很危险的境地啊。但是哎，不要害怕啊，神已经把这个保护已经弄得非常的完全完整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比喻哈，这是提醒我们的地位哈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地位啊，神的保护是怎么样，环绕着我，看顾着我，保护着我啊，你不要害怕啊。 第二个比喻就是大鹰小鹰啊，这个是神把我们会推到一个好像挺危险的哈，让我们惧怕又我们有点担心哈，看不到哇，这个我的翅膀又力量不够，怎么飞呀？到这种的境地。但是我们要记得哈，老鹰就在边上哦，你看，一旦我们没有力气飞翔的时候，这是神在训练我们啊，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信心坚壮，生命成长更加的成熟哈。不要再像那个躲在鹰巢里面的小鹰啊，只是老鹰来喂食哈，要自己要飞了啊，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 image 哈。第三个哈，这个在15节讲到耶稣轮啊，耶稣轮这是第一次出现哈，33章的时候又出现2次，每次耶稣轮都是在指以色列人啊，渐渐肥胖啊，什么东西肥胖，越肥胖越美啊，显然不是指人的哈。羊越肥越壮啊，就越美啊。实际上这是在讲小羊在成长啊，粗壮、光润、踢跳啊，这是指羊啊。这个羊长大了以后啊，奔跑啊。羊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羊容易走迷啊，羊容易走偏哈。所以这只羊啊，一旦慢慢长大，它就离弃造它的神啊，这个轻看它的磐石，然后敬拜假神啊。所以这个提醒啊。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要紧紧的跟随牧羊人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三个 image 啊，讲出三种啊，这个神跟人的关系的侧面啊，提醒我们别害怕啊，神会保护我们，再大的危险啊都不会胜过神的保护的哈，第二个哈，我们要成长，像小鹰一样学着飞啊，第三个不要走偏啊，不要像那只小羊乱跑乱跳的。啊，跑到别的地方去，紧紧的跟随牧羊人。所以这里面在讲述哈，神与他的子民，今天也是一样。今天我们哈在恩典当中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啊。我们这个羊，神让我们长得越来越强壮的时候哈，不要乱说，不要乱动啊，不要乱跑，不要去好奇追随那些新鲜的东西哈，紧紧的听从。牧羊人的声音啊，紧紧的跟随牧羊人的脚步。
我们也分享了很多点。第一呢，胡弟兄讲到，就是说他看到第11节的时候，因为他现在孙子啊，大孙子15、16岁，这个男孩子啊，这个年龄很叛逆的，就是自我中心，所以长辈应该给他灌输正确的思想。现在毒品很流行，现在有一种毒品呢，青少年就特别容易接受，他就告诉孩子不要碰，但是高中同学、周围孩子都在吃，所以他就希望他来读经。但是呢，父母就会反对，说等到18岁，所以求神给你这传福音的人智慧，就不要让他们偏离神。美国现在也是这样，昨天讲到了，没传道，就是一点一点就开始这种小苗头，一点点偏离了。等到显明的时候啊，这个国家这个家孩子就很危险了，这个担心。第二点呢，同辈子们分享到，摩西在这个时候啊，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这次他看到了摩西就很忧郁。也是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要背离神的这种，他感觉到这个，所以他一再的叮咛，要我们多体会神，多亲近的神。其实呢，朱弟兄补充就是，这个时候其实摩西是在做一种预言，以色列人就是在富足的时候啊，就偏离神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摩西欢庆的心情就少了。第三点呢，我也是读到有一个姊妹分享到，读到这段经文觉得很扎心，很愧疚，为什么呢？就是。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总是在困难的时候啊，抓神抓得紧，求帮助；但是过顺境的时候啊，别说是祷，就连经文都不读，也不祷告，所以就自己很愧疚的。反过来也是提醒我们，每天要来读经啊、祷告、亲近神。第四点说，摩西呢在前面说过，说等他死了，以色列人会背你的。他说我们其实现在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，经常这样，跟第三其实一样的。第五点呢，就是上一代的教训呀。那个处理这样的事情，说那个诸葛亮写那个《出师表》，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，就不要以恶小而为之，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之，就是教导我们，在这里就教导他们，就是神是磐石，也是背负我们的鹰。传福音呢，就是对传福音的理解，实际上就是建立人与神之间良好的关系，这叫传福音，而不是说传福音就是提款机。就是你要什么就给你，其他的他就不管。
富裕的国家呢，现在我们在富裕的国家生活，有很多的享受，比起那些穷的国家、那些挣扎的穷人来说，我们真的是富足了很多。所以呢，当肥壮的时候啊，富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经常审查自己，查醒自己，常常要提醒，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，这是传福音。比起上一辈呢，我们真的是，就是刚来美国的上一辈人啊，我们信今天的。人上一辈人更信神，我们这一代人偏离的很多，所以要加强这个传福音，包括读经祷告。
我们在这一段当中，我们看到神看顾天地人，那我们人心也可以感受到神他的保护。那首先呢，这一段当中呢，第一节跟第二节这边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，尤其是在讲到说这个神的话，他想到说他的教训如，教训要淋漓如雨，就是那样子的，那么的多，那么的丰盛的降下来，像雨一样。他的言语呢，滴落如露，就是那样的晶莹剔透，就像那个 morning dew 早晨我们看到在草地上的，是那样的晶莹剔透。然后呢，降在这个嫩草上，就像我们就是像嫩草一样，神降嫩细雨。它来慢慢的来喂养我们的这些，如果是 heavy rain 的话，就会把这个嫩草给打死。可是神呢，他像细雨一样降在这个嫩草上。还有呢，这个菜蔬呢，这个生菜蔬要成长，需要丰盛的水，所以就是甘霖降在菜蔬上。就是关关这一段话里头，这个神的话呢，就滋润了生命，喂养我们，让我们成长，这神的话就是如雨一样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在下面那边，我们是看到说神的大能，他来比喻，要像坚固的磐石这样保护我们。所以常常那个第十节这边，保护如眼中的瞳仁，这句话是常常在我的心里头，尤其是当我很软弱的时候，真的是常常这句话就在我里头，因为我相信神保护我，看顾我。真的是珍视我，就如他眼中的瞳仁一样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我们人的忘恩负义，真的是在这边，第十五节，渐渐的肥胖粗壮光润，踢跳奔跑。当我们人一旦就是就像牧师刚刚讲，如羊一样的时候，成长茁壮的时候，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牧羊人。我们就是离弃了造他的神，造我们的神，我们也轻看救我们的神的这个磐石，还有我们去敬拜那个别神，就是偶像。那偶像常常在圣经当中就是描述是魔鬼，那这边是描述别的神，就是除神以外的。所以人为什么会败坏呢？就是我们跟神没有建立一个亲密关系，然后我们也没有遵守神的话。那神也会常常借着灾难当中，神允许灾难降下来在我们人当中，就是为了来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人心骄傲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就像瞎子一样看不到。然后，当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谦卑下来，来寻求神。
我们也讨论到第六节哈，哦，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？啊，那有的版本也把它译成他就是你的那个创造主哈，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，他也是制造我们的，他也是建立我们的，他也是花了重代价啊把我们买赎过来的啊，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哈，啊，也是回应那个。周弟兄的那个问题哈，所以我们如何不忘记主的恩典祝福？就是我们要经常的来数算神的恩典啊，就像诗歌后面提到的哈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哈，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一切唯有靠神的引导啊。十二节提到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，唯有单单依靠神。但是到第十五节，他们渐渐肥胖、粗壮，光润、踢跳、奔跑，也就像昨天讨论的经文里面提到他们。
进了应许地之后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一切富足，平时顺利的时候，他们就渐渐的离弃了神，忘掉了神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的，在生活平顺的时候，一定要更加的有警醒，好时刻的依靠神。那在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也不需要，也不需要有什么伤心难过，只要我们不是真的离弃神，那这一切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来自神的变相的祝福。好，是唯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哈，神他会独自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丰富，他的同在。
好，谢谢小平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。我还是讲一句老话，很享受。刚刚有人问到第八节，我突然想到旧约有一节经文讲到，以色列地是世界的妒忌，他们是在非洲、亚洲跟欧洲的一个交界点。以色列的地点非常的特殊啊，很独特。所以神先命令了以色列的疆界，然后才把其他外邦人的地界给他们。这个很特殊啊！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想到神对我们的爱。第六节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啊，特别讲到神那一种白白的爱，就像父母对儿女的爱，一直传下去，不计较代价。哪一个做父母的，因为儿女的什么需求，你觉得很痛心，你觉得很舍不得？没有，白白的给，就像父神对我们一样。第十节刚刚倒是提到了，神保护我们，像保护眼中的瞳人。牧师刚刚特别讲到这个瞳人的重要性。小昆虫蚊子要飞进来的时候，马上闭起来，为什么？要保护里面的瞳人呢、啊？神就是这样子保护我们。周密的爱，周全的爱。第三个讲到第十一节，老鹰跟小鹰的比喻，讲到神那种智慧的爱，他教小鹰先搅动窝巢，让它飞出来，让它学飞，背在背上飞，然后歪一身把它掉下去了，让它自己学飞，飞到不行了，快掉下去了，马上俯冲，然后把它再起来。这是神对我们的爱，那种非常有智慧的爱，把我们摆在各种不同的环境，提醒我们，他仍然爱我们，无时无刻他都在跟我们在一起。诗篇121篇就提到神这种爱，神的爱是非常的细腻、周全，而且很有智慧。感谢神，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能够彼此分享。灵命应该一天比一天的更扎实。
天父上帝，我们感恩在今天的晨更中，你让我们能够深入你的话语的宝库，查考《申命记》32章1至18节，领悟到你对我们的慈爱和忠诚。主啊，在这经文中，我们也领悟到你对以色列民的慈爱和呵护，如鹰照顾雏鹰般。主，你引导他们穿越旷野，也带领他们往应许之地前行。但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和背叛。求主赦免我们时常的被盗和吃，让我们时刻牢记主你的慈爱和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的话语是我们每日的灵粮。愿你的灵粮在我们内心中生根发芽，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。最后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住在我们心中，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每天的工作和生活。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。